和珅鬼使神差的又返回茶馆了，隔着门缝往里张望，里边聚堵的这四个人呐，有两个他都认识，坐在北边的那个就是方家客栈的账房先生，叫方家记，看来他今天是个大赢家，高兴的脸上放光，眯缝着眼睛看着头盘，前边的筹码啊落得老高老高的，还有一些银票。他对面南边坐着的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和珅也认识，这是三塘镇有名的赌徒，叫刘全。他呀那是逢人就赌，一赌就输，越输呢是越不服气，总想老本儿，就这样恶性循环，没几年的光景就输掉了十几顷地的祖业，好大的一座庄院也都输进去了，老爹老娘都因此气死了。看来他今儿的运气还算不坏，上身打着赤膊，仍然是出了一身大汗，一脚踏在凳子上，辫子随意盘在脖子上，斜斜着眼睛盯着头盘一动不动，面前的筹码呢也落了不少，看来今儿也是个赢家。西边坐的这个人看上去像个客商，看他面前这个筹码嘛，好像是个不输不赢刚够本儿。只是东边坐的这位中年汉子看来是个大输家啊，这个人呢40多岁的年纪，穿绸果断，看上去气度不凡，虽然输得那么惨却毫不气馁，一手抓着辫梢，一手捋着腰间荷包上的米色丝绦，玫瑰紫色的巴图鲁背心敞开着没系扣子，静静地看着方家记动作。和珅不看则已，一看这个人呐，惊得他是魂飞天外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万岁爷乾隆皇帝的亲弟弟武王爷弘昼。和珅不由心中暗自吃惊啊，心说这武王爷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？哎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来到这个地方吧，怎么和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赌起来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只见方家记已经双手托起了那个头盘，右手盖上盘盖，在耳边晃了晃，里边六只头子顿时一阵撞击声，他咧着嘴笑了笑，把头盘稳稳地放在桌子上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全色全色出来。茶馆老板揭开盖子，十几双眼睛定目一看，好家伙，神了，是个四红品色，六枚头子，一个腰，一个二，其余四个都是四点，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方家记面带微笑得意的坐下了，下边该轮到那个客商了，他却是双手把头盘捧到面前，小心翼翼的晃晃，听听，再晃晃，再听听，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几次，才把头盘放在桌上，揭开一看，却是三红，也就是说三个四点，两个幺，一个三，这也算不错。该轮到刘全了，他双手捧着头盘，低头祷告了两句，然后上下左右一阵乱晃，只听那头子在里面噼啪作响，揭开一看也是个二品，四个四，一个二，一个幺，这等于是和方家记打了个平手。方家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自在，刘全却得意洋洋，端起一碗凉茶咕咕咚咚喝了。最后啊该轮到武王爷弘昼了，他不慌不忙端起头盘笑了笑说，嘿嘿嘿，老子今儿手气背透了，看看这回如何，来个全红全素。说着把这个头盘轻轻地放在桌上，揭开一看，哎呀，竟然是两个四，三个二，一个五，得 这回又输了。在一阵哄笑声中，洪昼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自嘲地一笑说：“嗨，他妈的，这500两又没了，再来再来，老子就不信今儿会一背到底。”旁边一个长随模样的人赶紧数银票，和珅一看也认得，他是和亲王身边的头号亲信王宝。他这一嗓子五爷差点没叫出来，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心想自己虽然认识这位王爷，和他说过话回过事儿，但是贵人的秉性是记事儿不记人，难说人家还记不记得自己这个小的。而且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，和亲王也未必愿意和自己相认呢。他又看了两圈，还是和亲王输。凡事啊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洪昼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手气这么背，和珅却已经看出了这个赌场上的蹊跷。等再轮到洪昼的时候啊，和珅便轻轻一笑说：“五爷，奴才替您一把，您看可成？”这洪昼正准备摇晃头盘呢，听见和珅的话，偏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觉得这人面熟，可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是谁。你是？一边说一边看王宝，王宝却认识和珅，急忙上前一步，笑着说：“爷，您怎么忘了？这是跟家牧爷的何大爷吗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”他说的这个家牧爷呀，指的是阿贵。五王爷洪昼当然知道了，和珅也急忙陪着笑说：“爷忘了，一个月头里奴才在南京还见过爷来着，爷去右翼宗学胡同，我跟福大爷还陪着爷踢球来着，爷输了，说毛蛋不好。”哦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你个小鬼头啊。他听到刘全一个劲儿的催着出盘，就顺手把头盘递给和珅了。行，今儿爷手气真臭，背透了。哎，你来替爷换换手气也好。喏，你来。和珅接过头盘，却没有马上摇换。他先将几枚骰子粘起来，放在手上掂了掂，又逐个捏了捏，这才又放回盘子里盖好了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头神有灵，助我能赢。”说着就上下摇晃起来了，一边摇还一边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，如此反复五六回，这众人都等得不耐烦了。方家骥在一旁说：“嘿，这是哪一门子的摇法啊？是不是在九宫娘娘庙跟哪个女人学的？”场上的人都哄堂大笑，笑声未落，和珅便笑着说：“五爷，这回您赢了，我要5个红字儿，开！”轻轻放下头盘，掌柜的揭开一看，不由傻眼了，竟然真是5个红字儿，还有一个5点。众人吃惊之余都瞪大了眼睛，王宝鼓掌叫着：“嘿，好好，嘿，和珅真有你的，还要几当真来几呀，还真他妈神了。”洪昼也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下雨不戴帽也该轮着我了。”这回啊，方家骥是庄家，他自己下了50两的注，洪昼呢下了500两，庄上翻番，这一下子方家骥就输了1100两。他万万没想到和珅的手气这么好，又恼怒是又奇怪，狠狠瞪了和珅一眼。但今儿他是个赢家，断然没有赖账的理儿，只好悻悻的把银票递过来了。茶商和刘全也都不大情愿的把银子送过去了。这回啊，又轮到刘全摇头子了。他瞟了一眼和珅，也一样照葫芦画瓢，把 把六枚骰子倒在掌中摆弄一阵子，然后盖上盖子，上下翻飞，猛摇晃一阵子，揭开了一看，竟只有一个红色，两个三，两个幺，一个二，这臭的不能再臭了，气得他白了和珅一眼，退然坐回椅子当中了。茶商拿过头盘，奸笑一声说：“嘿嘿嘿，这回我也要个四红。”他先把骰子放在手里摆弄了一番，才放进头盘里，双手捧着晃晃听听，又摇了几下，打开一看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六枚骰子竟然是四个二两个幺合成五个二，这是有名的品级啊，一品巧合五色，赌场上能摇出这个花样，那真是百不逢一呀！围观的众人都看傻了眼。轮到方家计也摇出了个五品，这就又轮到和珅了。洪昼和王宝都暗暗替他捏了一把汗。和珅却不慌不忙，接过头盘，显得格外郑重。他要想赢这个茶商的巧合五色呀，只有三条路：全红、速全，或者是一条龙。洪昼和王宝目不转睛地看着和珅动作，只见他把六枚骰子都放在桌上，小心地拨弄着，有点像看蚂蚁搬家似的，时不时将手指在嘴里吸吮一下，再拨弄骰子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出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妥。”这就开始摇晃了，一边摇还一边听里边的动静，然后轻轻地把头盘放在桌子上，十分笃定地说：“好了，五爷这次下注是两千两，我们要通吃了。”盖子一揭开，众人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那头子分紫青红皂薄黄，一二三四五六全色排开，真是万中不出的一条龙，众人惊得瞠目结舌，竟然忘了喝彩，场上霎时间是一片寂静。和珅笑嘻嘻地说：“嘿嘿嘿，这回五爷是反败为胜了。”又不无得意地看了看其他三个人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住了。”王宝是满脸堆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是只管收银子。至此，其他三个人已经等于是全军覆没了，方家计的老本全都输光了，茶商也只剩了三十多两散碎银子。刘全呢更惨了，不但老本输光了，还差着七十多两的账。和珅十分大度地说：“行了，只要是你放炮退场，那七十多两啊就不要了。”不料刘全却不依不饶的一拍桌子，豁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头上的青筋抱得老高：“不行，赢了想走啊，没门，接着来。”和珅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呵呵，接着来，成啊，你没了银子拿什么下注啊？”“
不错，我是没了银子了，可是我还要赌。”“
那请问你赌什么？”“
我就赌这条胳膊。”
这时候啊，刘全已经是输红了眼了，拍着胸脯说：“
你到三塘镇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刘全是条响当当的汉子，绝不会赖账的。”
洪昼倒是很欣赏刘全的胆气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看你也算条好汉，伤残了你那也是罪过，何必呢，我赏给你本钱，回去吧。”
刘全却不干：“
不行，我不要赏，输了胳膊还有大腿还有性命，我这就上注，一条胳膊一千两，一条腿两千两，这条性命五千两，翻不了本我就死给你们看。”
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，照着手腕就是一下子，顿时鲜血渗出来了。“
哼，我是输家， 我不发话，哪个要走就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再去。
他如此强悍，真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。方家计和茶商也输得精光啊，他们俩也都想翻本，乐得刘全这么死气白咧的，悄悄吩咐身边的人回去取银子。结果又玩了两圈，方家计、茶商和刘全竟然是毫无起色。说来也真邪门了，这和珅好像是有神灵保护似的，要挤有挤，得心应手，一会儿的功夫便横扫全场，大获全胜。洪昼高兴了，脸上放光，拍着和珅的肩膀说：“小盒子，你他妈还真有两下子。”刘全此刻是脸色苍白，直冒冷汗，艰难地站起身来，拔出匕首，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。好好啊，这是上天要亡我，既然不能再赌了，还要命有什么用，我这就还你的赌债。一咬牙就要往心口扎。和珅见连洪昼都惊呆了，急忙大叫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刘全紧握匕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回头问他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“哎，我说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并没有死罪啊，死在这里不但对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好处，而且我们还得跟着吃官司，这本来呢就是闲着没事消遣的玩玩而已嘛，谁和你认真呢？赌场上头无父子，不肯赖账，原本是条好汉，既然你的命是输给我了，那又就应该把这命交给我才是啊，这是一。嚯，这么说还有二喽。”和珅冷冷一笑：“哼哼，是的，其二，我想告诉你，凭你们这样的三脚猫功夫也敢下赌场，要想赢我势比登天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不信我就做给你们看。”说着他拿起头盘：“我要全红。”摇晃了一阵子，揭开一看，果真是全红。“这回我要一条龙。”嘿，他果真就是一条龙。众人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不由面面相觑，瞠目结舌，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少年是人还是鬼。和珅看看目瞪口呆的众人，笑着对方家计和那个茶商说：“告诉你们吧，我在北京可是有名的赌神，你们呢，嗨，撑死只能算是未入流。这副骰子送给兄弟如何？还不要舍不得，相交满天下，知音能几人？识相的是俊杰，不然的话嘛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呢，方家计和茶商一个劲儿的点头啊。“啊啊，是，老弟少年高才，我们输的心服口服。哎，区区一副骰子算不了什么。就孝敬您老人家了。”说着起身一一告别而去。这么一来啊，看热闹的人也都相继走了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起更时分了，茶馆里就剩下洪昼、王宝、和珅和刘全四个人了。门口呢还站了两个彪形大汉，桌上的银子剁得老高老高的，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，这本来是洪昼输出去又赢回来的。和珅见门口那两个大汉站着不动，没有一点走的意思，就笑着看了看他们，又看看洪昼。洪昼无可奈何的一笑说：“嗨，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个叫梁富云，这个叫黄富光，是刘统勋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，贴得紧着呢，还接都接不掉啊。”和珅冲他们点点头，看看垂头丧气站在一旁的刘全说：“哎，我说我哪能当真要你的命呢？你呀又好赌，又全然不知道赌场险恶。本来啊我早就洗手不干了，今天晚上下场子，一来呢是为了给我们主子翻本，二来 也是想让你以赌戒赌，是一片好心。五爷，干脆这么着吧，赏他200两银子，叫他去吧。洪州笑着点了点头。嗯，他虽然是个痞子，但痞的英雄有趣儿。王宝，拿200两银子赏他。王表一边答应着取银子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嘿，你他娘的真走运啊！输了输了，还捞回200两。”刘全全没去接那个银子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对和珅说：“和爷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说话算数。你不要我的命，那我的命也是你的。从今往后就跟定你了，刀山火海，你让我往哪儿，我就往哪儿。你就是我的主子。”和珅为难地看了看他，扑哧一笑说：“嘿嘿，你说什么啊？眼下呀，连我自己个儿都穷困潦倒的，全靠一个穷大嫂接济呢。哎，你跟着我又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就算回到京城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小小吏员，拿什么养活你啊？”洪昼见刘全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，笑着对和珅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小和子，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。你眼下虽然不济，但是以后的事情谁也难料。今儿在这儿遇见了，哎，也算你我有缘。想当官谋差事，大概我说话还管点用吧。”和珅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，马上就顺杆爬给洪昼打签施礼。哎呦，那就多谢五爷提携了。哎，五爷，您住哪儿啊？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。那个茶商和方家计是一伙的，他们做好了套，要捉您的冤大头。您不懂赌场的门道，他们输光了这回啊，那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洪昼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嘿，这是屁话，难道他们还敢来抢不成？”梁富云却说：“五爷，何爷说的对，他们呢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就算咱不怕他们，可这么多银子也太招眼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风华殿试正理儿。”“嗯，那好，就依你们，咱们这就走。”这风华殿啊，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家客店，离这间小茶馆呢并不远，只用了半顿饭的时间，六个人就赶回来了。洪昼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才到亥时，便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今天晚上输得快，赢得也快，痛快。和珅跟我上楼说话。”和珅、刘全答应着，跟着上了楼，径直进了洪昼的卧房。梁富云、黄富光兄弟俩只在隔壁听招呼。进了房，刚一落座，洪昼就问：“哎，我说小盒子，你是怎么搞的？那么神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哎，我怎么赌了一晚上，连一个红字儿都摇不出来呢？”和珅没有马上回答洪昼的话，笑着鞠了一躬，又帮着王宝给洪昼沏茶，双手捧给洪昼，这才说：“五爷，您是龙子凤孙，金枝玉叶之体，怎么会和这起子下三滥乡里小痞子赌起来了呢？奴才知道前些时爷还受了万岁爷的处分，这些事儿叫外头知道了，名声不好呢。奴才得先劝爷一声，这种事儿再不可为了。输了银子那还是小事儿，您可是当今头号天皇贵胄，赫赫有名的和硕亲王爷，叫小鬼缠上了，那不值得。”一旁的刘全听了和珅这番话，不由惊得瞠目结舌呀，他瞪着眼睛，张着大嘴，竟然合不拢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洪昼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。